次大选有十个摇摆州，那里有很多亚裔选民，如果你能够争取到亚裔的选票，你就有机会获胜，因此亚裔选票在这次大选中至关重要。妇女、年轻人、非洲裔美国人纷纷出现在共和民主两党的党代会上，为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助威。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选民，几乎个个是来自各州的党代表，不单止会代表本选区的选民投票，还可以参加党内纲领和路线的制定。但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少数族裔和妇女没有选举权。1776年3月，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写信给丈夫说，记住，所有男人如果有可能都会成为暴君，如果不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重视，我们就将揭竿而起，对于不给予妇女发言权和代表权的法律，我们将不会任凭摆布。其实不只是妇女没有投票权，就是在白人男性之中，亦不是人人都可以投票的。在1787年制定美国联邦宪法，没有关于选民资格的具体规定，权力留在各州，很多州只是允许有不动产的男性公民投票。而在200年后的今日，每个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拥有选举权，这个变化是质的飞跃。19世纪30年代之前，一些州里面拥有选举权的人只有成年男性的 10%， 直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大部分的州才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南北战争是黑人获得公民权的突破口。1865年北方军队获胜后，联邦政府和国会颇为黑人投票权的问题费了一番脑筋。到1870年，亦就是内战过后的五年，美国才以修改联邦宪法的形式，在第15条修正案中规定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种族、肤色或者曾经是奴隶而被联邦或者州加以否定或者剥夺。又经过55个年头，美国妇女才争取到这个权利。为俄明州在1869年第一个给予妇女而投票权，此后经过各种州节，犹他等州亦陆续投票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批妇女投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就连原先反对妇女投票权的威尔逊总统亦改变了立场。1919年，在威尔逊总统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修正案终于在国会两院得到通过。第二年被各州认可之后，成为宪法第19条修正案，美国妇女从此有了投票权。今日的政治舞台上，美国妇女真正撑起半边天。他们不单止为女性权利呐喊，还成为各自所在族裔的重要代表，并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共和党亚裔选民的集会上说，他认为美国的亚裔，特别是华裔，应该为他们的传统感到格外骄傲，从他自己以及很多海外华人身上他看到这一点。我们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我们能够将东西方最好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这样做。他想美国亚裔在与美国主流社会分享文化价值的时候，不应该感到心虚，他说。
Well, cultural factor right now, that means
赵小兰说，文化因素对目前的竞选很重要，这个就是他们集会的原因。好像白人、黑人和拉美裔选民基本决定了选票的归属，但是亚裔美国人还未决定，最终是投票给奥巴马还是罗姆尼。美国最初规定的投票年龄是21岁，但是征兵年龄就从18岁开始，为此大批士兵感到不满。在越战期间，不少被征入伍的年轻人打出口号，够年龄去打仗，亦够年龄去投票。1968年，在一位众议员的倡导下，美国高中生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的运动，要求国会讨论修宪。约翰逊总统对此表示支持，最后这条修正案在1971年通过，纳入宪法。自此，美国每个18岁以上的公民都获得了选民资格。然后相对于白人，美国亚裔等少数族裔参政的道路仍然艰难而漫长。 一方面由于人数较少，他们在选举中获得的重视度较低；另一方面，阿瑞自己的参政热情相对较低，在参众两院的席位很少。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呼吁说，阿瑞只有积极参政才能够传达出自己的声音。他说
We really need to participate.
赵美心说，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问题得到解决，就真正需要参与到美国政治进程之中来。排华法案显示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将会发生什么？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歧视性的法案之一，将华裔的权利剥夺了60年。他们因此无法成为美国的归化公民，不能够移民，亦没有投票权。出现这种情况时，美国的华裔权力彻底被剥夺，他们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二等公民。大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现在有这样的权利，等我们好好利用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